我们继续上一次的那一个课题，那个题目就是苦难、盼望和荣耀。我们还是可以翻到，我们还是可以翻到啊，《罗马书》的八章。可以翻到罗马书的八章，同时呢，我们来看整个罗马书八章，从19节开始。昨天我们分享了18节一系列的内容，我们从19节开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继续把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奉耶稣的名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使用这个时间，用着这时间，这个时间中再次看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赐福我们，奉耶稣的名。好，我们继续来看八章的19节到25节。在昨天我们谈论了关于苦难，当我们去思想这个苦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苦难，思想的苦难的那个出发点，是从一个神学，是从一个永恒中，在天堂的眼睛来看我们今天所遭遇的，或者说我们为我们将来所得到的而来看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过去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的遭遇和经历，有很多并不是让人非常舒服的。那么我们如果从永恒中去看我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经历，所以当很多人讲到所谓原生家庭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否定我们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所谓的伤害啊，当然也有祝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看到，事实上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活在所谓过去的原生家庭所给我们带来的禁锢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出来，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因着我们从这个时代，从这个世界的出来，使我们这一群人能够更多更深去认识到，哇，原来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无论任何一种苦难都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神更大的荣耀和祝福之中，在上帝所赐予我们更大更荣耀的祝福之中的时候，在神所赐予我们更大更祝福的荣耀之后，我们就轻看了今世所谓的遭遇和苦难，因为我们始终在任何的患难中存着一个永恒的盼望。看到这幅图画，我们心存感恩，由衷的对神说阿们阿们。那么当我们今天来重新思想我们所经历的所谓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又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如何在怎样的一种框架下来看我们这个所谓的苦难，我们把苦难放在哪里来看只有一个半小时啊，所以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要读很多的圣经，但是当我们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刚才看的我们所今天这三堂要讲的一个主题经文，从18节一直到30节的话， 事实上你会看到我们在谈论这些苦难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有所谓神永恒的计划中来看的，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来看苦难。因为什么？因为你会读到28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来，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看到这什么图画？这是一个上帝的计划，有一个我们的神有一位永恒的，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在神的计划中来解读我的苦难啊，就是说真的把自己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非常渺小的人，一个自己的经历中的人，放到了一个什么神的计划中去看自己的遭遇和经历。那么不单如此啊，我们来看啊，我先把圣经读一下，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3章4章啊，你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好，你听我看，听我读啊，3章的最后一节，3章的22节，3章的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好，这是什么？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已经进入了，实际上这是牧师人的表达方法，牧师人的表达方法。不但如此，你再看第4章1节到6节之后，他对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你很好的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发觉啊，你如果读彼得三章啊，彼得前书啊，那个三章的时候，实际上读彼得前书三章的时候，13节到21节，他也在讲一些苦难；4章的1节到6节也在讲一些苦难。啊，4章的12节，你看，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所以4章的12节到19节也在讲一些苦难，在描写这些苦难的过程中，你同时发觉很奇妙的3段经文，正好有2处经文插在他们中间，而插在他们2处的经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所谓都是关于末世论的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呀，有没有？有没有？当你读这样的经文，这是什么？这是讲末世论。什么是末世论？啊，什么是讲末世的？哦，啊，不是2012，不是这个末世啊，这个末世是什么？讲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个弥赛亚，那一位基督救赎的主已经到了。那位救赎主到了，并且坐在上，现在来到我们中间，死而复活，升天，现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已经回到了天上了。什么叫耶稣已经回到天上？耶稣已经回到天上，证明他来地上走过一圈了。回到天上，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要表达的是，因为已经得胜的基督，超越的基督，已经在我们面前得胜的那位主，已经完全得胜，荣耀的回归到他的原来的地方去了。 所以当思想末世论的时候，思想这段经文这两处啊，这两处的经文在整个的苦难中间的时候，它要说明什么？哇，原来我们要用一种末世论的观念，要用一个万物的结局近了，主马上就要再来，这个时代就一定会过去的思想啊，基督得胜了，你也得胜了，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种牧师的话语告诉我们，使我们明白基督完全得胜的观念，去思考，去思想那一个苦难，你所遭遇的，你所经历的那一个苦难。你明白圣经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吗？他要表达的，他要诉说的意思，就是真的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在遭遇经历这样的苦难之中，但是仍然是永远的长存着基督已经完全得胜的那种信念。在今天今世所谓的遭遇的苦难之中，做一个得胜的人。当你我在昨天思想这样的一幅图画的时候，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遭遇和经历的过程中，真正去认识明白我们好像在经历苦难，对不对？没有错，在经历苦难中，你经历的苦难正处在什么阶段，正处在什么阶段啊？这个很类似于啊，妈妈生孩子啊，所有的有很多人把疼痛分成很多的那个阶，一阶两阶的阶啊，那个疼，那个妈妈的生孩子是很高级别的那种疼痛，但是那个在疼痛的那个正在苦难中的母亲啊，即将做母亲，她确实存着什么盼望，知道一个新的生命的降临，所以她在苦难中却有什么疼痛中却有什么喜乐，在疼痛中却有盼望，甚至疼痛中啊，她可能在想我的孩子是怎样的，会怎么样？很多的人实际上在患难中，如果我们是从着一个牧师的角度去看啊，我生孩子我疼痛现在，但是孩子到什么阶段了，出生到什么阶段了，所以如果我们用这种所谓的框架性的结构，用这种所谓把苦难放在牧师人之下讨论的题目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对我们所遭遇的苦难、经历的苦难有一个真正的得胜的信念在我生命的深处。这就是在座各位在遭遇经历患难中的一个情景。你正在苦难之中吗？你正在遭遇经历一个挣扎痛苦之中吗？但是你说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不要紧不要紧，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我们处在一个基督已经完全得胜，我们即将迎来得胜的这个阶段中。所以可能战争非常的激烈，打仗打得非常的激烈，可能似乎我们好像忍受不住，好像阵线要被别人攻破，好像我实在担当不了啊那些难处啊，那怎么办？怎么样情况？没关系，基督已经什么得胜，末世已经来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有机会去听一个啊，张律师他在描写很多遭受逼迫的遭遇的时候，他很有趣。你实在扛不住了，人家实在逼着你，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他就讲到那些人的审讯的啊，审讯是非常痛苦的。那审讯不打你，也不骂你，就不让你睡觉。啊，甚至几次，不十几天、二十几天、三十几天，不让你睡觉。哇，那人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说：“招就招了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只是一个好像让你做叛徒的话，不。他是站在一个基督已经完全什么得胜的角度去讲这些话啊，这个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 我是说什么？我是就这句话而已，你明白吗？你知道吗？基督已经得胜了啊，完全得胜了。所以呢，你把那教会的事情跟他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在他的眼睛，这就是所谓牧师人的角度去看苦难。所以今天你正在苦难中，正在患难中，那我告诉你，离得胜的日子什么不远了啊！你那时日子不远了，为什么？哦，就是又回到昨天，短暂的跟永恒的在做比较。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那个永恒啊！可能我们中间啊，这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十几岁的信徒啊，或者我们中间有八十多岁的啊，七十多岁的老弟兄、老姐妹。两者好像相差很远，但是对永恒来说一切都过去了。所以我首先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先让各位看到什么，看到就是我们所谈论的苦难，我们所谈论的苦难，我们所谈的遭遇，我们所谈的苦难，你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阶段上，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里面。实际上圣经是一直把它放在神的计划和牧师论的那种框架里面，让你知道时日不多了啊，时日不多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好，当我们知道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再回想昨天我们讲了很多的苦难，那么我们讲到这些苦难根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如果罪恶不停止，苦难不要谈，那苦难就必然是什么？必然是持续的。那么在我们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苦难中，人们在各式各样苦难中却是长存着永恒的盼望。他们是如何期盼的呢？所以基督徒实际上过的是一个什么？对将来永恒盼望的日子。好，这不是圣经，我们来读，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来，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来，请受造。
因为受造之物在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胎外的产子，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按其好处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没有生命不结果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不能够得了我们的生存，乃是我们的生命得的主。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来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他所见的，就必忍耐而等候。
在这段经文中有两个盼望等候，两类。一类，受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第二个，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所结果子的人，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看见等候着得儿子的什么名分。期望等候，期望等候啊，那个词是一个很有趣的词啊，在所有的保罗书信中讲到等候这个词的时候，都你看上下文都知道等候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等候的是对末日的那一种期待和盼望，期待和盼望，甚至那种期待和盼望是期望的。什么叫期望？那个希腊文的一个词是指一个白鹤的鹤，一只鹤伸长着脖子在等着什么？等着那一个来的，好像鹤的鹅的白鹤的那个脖子一样伸长着，在等待着那一个日子的来的。那么第一个等候是什么？第一个等候是自然界的等候， 啊，第一个等候是自然界的等候，万物自然界在等候着主的再来，自然界在盼望着那主的再来。怎么自然界会盼望啊？当然，第一个这是一种异能者的说法，第二个它是在表明着起初创造的时候万物的被破坏，今天的被什么？被恢复。今天的被恢复，万物曾经是被造的世界，曾经的命运是这样的，被破坏，但是在新的时代里，被造的世界在末日里，它却是显示着等候着神的什么新的创造，等候着成为焕然一新的时代和世界啊！所以在末日的时候，在末日的时候，在毁灭的所谓的毁灭的消极的表达的时候，整个自然界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焕然一新的真实的日子。所以啊，当我们读到在新天新地里，读到旧约中啊，你说那个孩子要跟灰蛇玩在一起，有没有啊？那个狮子不吃老虎，不再吃那个绵羊了，对不对啊？在描写这幅图画的时候，描写这个是描写的整个自然界的和谐的一生，和谐的声音，这种和谐的声音是神救赎的结果，是神救赎恢复到异殿，甚至超越异殿的一种情景的描写。在这种描写中，在这种诉说中，表明着末日的新天新地的来到，末日的新天新地的来到。上帝的计划是真的让一切完全恢复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是描写的自然界的。因为你要知道，在整个旧约的圣经中，整个旧约的圣经中，人和创造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人和创造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人犯罪，被造的世界同样堕落犯罪，人犯罪，世界啊也随那个自然界也随之被破坏，随之被破坏。但是神今天突然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自然界对神再来的那种盼望，表达出来的，就是整个世界都对主的再来存着一个切迫、仰望、等候的心，等候的心。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在读、在学习啊，这个在苦难的世界里对神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不是住子心中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自然界，就是这个自然界啊，不是人的世界，就是这个自然界仍然在盼望着、等候着神的什么再来啊！他们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什么？劳苦，一切受造之物，一切叹息劳苦，直到什么？如今，好像啊，这也是异人化的意思啊。所有的自然界，所有的世界，都在一种苦难之中，都在一种一种挣扎之中。这不是表示说这个自然界好像也有灵性一样的，像人一样的有这种对苦难的曲解，对苦难的痛苦的认识，而是表达出作者在这里形容出表达出整个的世界活在一个邪恶，活在一个罪恶之中，活在一个邪恶，活在一个罪恶之中。但是他们都在盼望着，都在等候着主再来的盼望。什么意思？整个世界没有盼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整个人类乃至于整个动物界、植物界所被造的所有的世界，现在还不讲到，现在还没讲到信徒，还没讲到信徒，都盼望着那一天的什么 来到，得释放，得自由，不再什么，不再劳苦叹息的那个时代的来到。啊，不表明那个牛在耕地的时候有这种想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明，整个世界若没有耶稣基督再来的盼望的话，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是活在一个苦难和一个灾祸之中，活在一个苦难和灾祸之中。所以你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特征，很有趣的特征，盼望的主的什么再来啊。我再说一遍，我很怕你引起在这里引起误解，就不是牛羊会得救，不是那个动植物会得救，而是就是故意用，一方面是表达对被破坏的、被罪恶破坏的自然界的恢复，有一天新天新地；另一方面是有表达的，整个世界不单单是人类，整个世界事实上都沉浸在一种因罪恶而造成的痛苦和苦难之中。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事实上他在告诉我们，你事实上应该把那个永恒的盼望，或者说你我们前面说的，我们是痛苦的，整个人生是经历苦难的，整个世界也是苦难的。哎呀，很多人就用围城啊，婚姻是围城，在里面的想出去，在外面的想什么进来啊，那个穷人富人也是什么，也是个围城。等到他有一天很富有的时候，突然想起贫穷时候的童真，想起贫穷时候的弟兄啊兄弟之间的那种情感，哇，突然富有没有了，还不如当年也没有钱，或者那个有钱没钱，哎呀，我何等的渴望。所以你看，富也不好，穷也不好啊，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什么也不好，哎呀，对的，有饭吃太好了，没饭吃也不好。哎，现在穷人都吃富人的饭，富人都吃穷人的饭，对不对？那个真的，我爷爷跟我说，哎呀，当年我多苦啊，列举了一些他吃的东西，我今天一看都是富人才吃的。所以我要描写什么？或者说，罗马书作者描写说，你知道吗？被造的世界就是整个的，我们说的自然界，动植物啊，你门口看到的啊，门口的鱼也很痛苦，说有人居然来引诱我，来钓我的。所以你看，我要描写这个意思是说，不是说鱼他们会得救，而是说他作者故意告诉我们，整个自然界没有平安之处，没有安息之处，人没有，动物什么动物也没有，他们也在等候盼望着啊，污染，对不对？污染这一切他们都在盼望着啊，那个新天新地的来到。不是说他们会盼望，而是描写整个的世界无安息之处，整个的世界无枕头之处啊。抗日战争的时候啊，他们说偌大的华北放不下一张可以安静读书的书桌啊，抗日战争的时候啊，现在要读书一个书桌的地方都不安静，但是回到头来日本人打走了，呵呵，能安心读书吗？哦，总算把什么万恶的蒋介石打到台湾去了，能安心读书吗？对不对？啊，那今天哇，什么拨乱反正了，你觉得能安心读书吗？我要说这些话，实际上你都会发觉，我们人类，我们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是盼望着那美好的一天的来到，无论信的不信的啊，那个不信的有没有盼望？但是他们所有的盼望化饼充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但是所有的一切化饼充饥，我们的盼望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的渴望的安息究竟在哪里呢？所以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你真的就知道，在你肉体尚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就一定不会有天堂的那些安息，但是我们却可以预尝天堂的安息，明白吗？对，真的我们会预尝的。所以你的生活就会 波澜起伏，你知道吗？哇，前段时间我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我前段时间我跟神的生命建立好得不关得了，哎呀，现在呀又不好了，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你之所以在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比那个不幸的有福的一个原因，是你预尝了，你明白吗？你预尝了，而那些人还不知道。你比这个时代更有福的，有福的是什么？是因为你预尝的那个滋味，将来会成为你永恒的滋味，所以你就真的会在你的生命中知道、明白。你需要的是什么？你等候盼望的是什么？如此你才学会如何在世今天的世界上过仅存的日子。在那仅存的年间，在这仅存的岁月里，你如何的去生活？你渴望着啊，我渴望着一个美好的教会，现实不太好。你渴望着一个美满的婚姻，你曾经婚想，因着罪的缘故已经被破坏了。对，所以结婚的人不要对啊，将要结婚的人也不要对未来婚姻充满什么，好像进入天堂一样。哎呀，我的问题都是没结婚，结了婚问题都解决了。你不要存这种想了啊，那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你没有工作，你好你小孩子，你要好好读书，读书了找个好工作。找了个工作，娶了个好老婆，娶了个好老婆，生个好孩子，都很美，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去思想这幅图画的时候，什么意思？圣经就告诉你，你始终始终始终不要把盼望放在今世。这个时代是苦难的，这个时代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顺利啊，不顺利，这个是在各种各样违背你心愿的地方，但是那是短暂的，你就可以在短暂中去预尝，去经历那将来永恒的，去预尝去将来的永恒的。所以当我们一起读，这实际上是描写前一半部分啊，这里说有两个盼望，对不对？一个自然界的盼望，这是描写透过自然界的那种异人化的啊表达，来表明这个时代没有一处是安息之处，没有一地是安息之处。但是回到了第二个，就是所谓二十三节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什么？也是心里叹息，初熟果子的啊，我们都知道，初熟果子出现在《生命记》26章1到15节啊，讲到啊这个初熟的果子，啊、但是圣经用到的新约圣经用到了8次讲到初熟的果子，每一次初熟果子都是用一种比喻的方法，都是一群比喻的方法啊，比喻着那些。在主里的，在基督里的一群人啊，这群人他们在干什么？这群人在等候着得儿子的什么名分啊？得儿子的名分，这要解释一下了哦。你不要常常说听到要审思明辨，对吧？那什么叫得儿子的名分？你说不对啊。我们今天已经得儿子名分了吧？那么我们今天怎么还在等候得儿子名分啊？准确的说是什么？准确的是就是等候神儿子的名分被显现出来。啊，你记住这个解释。这个解释意思就是说，就是今天我们也是心里老虎叹息。等候着我们作为上帝这个儿子的这个身份被什么被显现出来。哎呀，比方说啊，我是某一个大官的儿子啊，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我只能用世界上说句难听话很俗的比喻来讲啊，我是这个世界大官的儿子，真你不知道，突然哇哇哇一大群警察冲过来，哇一群武警跳下来，哇一群人出来把我簇拥着什么啊、不是抓走啊，保护走，他想这个人究竟什么身份， 混在我们中间这么长时间。注意那天我的作为某某长官的儿子身份被什么显出来。注意了，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上帝儿子的名分，这一个名分是一个事实，这个名分是上帝赐予我们不可被夺去的身份。你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啊，姐妹不用生气啊，因为圣经说神的儿子是包括什么？包括姐妹的啊，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女儿，我们是一群神的儿女。但是这个身份确实要我们用信心去什么？去看见，去接受，去欢然领受的，是一个信心，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目前尚未被什么显示出来啊，尚未被显示出来。但是有一天，神要借着他，借着让我们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啊，等候着那一个完全的救恩和与之相匹配的荣耀，一起在我们生命中会彰显出来。我们等候着那一天，我们等候着那一天的显现。有好多的时候，当你去读小说的时候，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啊，特别看到那些所谓的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哎呀，他们正在被羞辱啊，正在可能被一群地痞流氓贪官污吏什么在欺负的时候，哇，突然一队御用军从天而降，对不对？把那么坏蛋抓起来，最后呢，展示他们所欺负的、他们所逼迫的是谁？这不是一个穿越的小说，这不是一个影视剧，而是真实的你我在基督里的生命的写照。而目前、而今天、而现在，我们却在什么？却在劳苦什么？叹息，因着这个时代的邪恶的缘故，因着这罪恶的缘故，我们很无奈的在各种恶势力的手下遭受着地痞流氓啊，那些就像你真的就想演戏剧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恶者的攻击。但是这是短暂的，大家能明白我这个整个描述的场景吗？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遭遇，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经历的。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吗？你知道你现在在等候着神子民、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的显现吗？你在等候他的显现，你在等候着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什么再来。他来了，一切都明了了，他来了，所有的谜底都被打开了，他来了，所谓的那些逼迫攻击都烟山云消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那群人，正在人生舞台奔跑的那群人啊，天路奔跑的那群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群奔跑者是谁。我们在叹息着旅途的艰难，我们叹息着旅途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在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身份不明白和不了解，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陷在了一种无节制的痛苦之中啊！我们甚至我们会惧怕、恐惧、战惊。所以你真的会知道，基督的信仰是很实际的、很实在的。先探究我们和神的关系，先探究我们在神里面是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假设啊，真的啊，我们想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身份没有被显露出来。当我们跟很多人分享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们是嘲弄的口吻。实际上圣经是很 很有趣的描写这幅图画。你看，耶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如果我们用三个身份去描述他，用改革中的神学三个身份去描述他，他是谁？君王、祭司、先知，哎，是不是？但是你在整个四福音中啊，再回去读四福音中描写这幅图画，恰恰是很有趣的，或者是很反讽的。他们把耶稣披上什么紫红色的啊那个袍子，什么叫这个颜色？这是皇上的颜色。这个很像我们中国啊。今天你穿一件黄什么什么黄色大衣没问题对吧？只是很难看。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披着黄色披风出来，我认为比较难看的啊，啊，你认为的，啊，啊，比这个大概再黄点啊，很难看的啊。我们只认为你，但是如果在封建的社会你披出来了，啊，你惨了，不是你惨了，你九族惨了，啊，对不对？这是皇上专用颜色哦，那群人就把皇帝穿的颜色袍子披在耶稣的身上。拿一个荆棘做成的冠冕戴在什么他的头上，扎一根苇子给他手上，当做什么皇帝出来手上都拿着权杖。所以说这些人还跪在那个耶稣面前，哎，这个跪是不是敬拜？不是啊，嘲弄。哎呀，我拜你啊，犹太的王啊，我拜你啊。拜完以后跳起来就打打耶稣。他们在做什么游戏？他们在捉弄，他们在嘲笑，因为你居然说你是犹太人的什么王，但是有没有你搞错了啊？这个被你捉弄、被你讽刺的那个，你以为的，他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啊？这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啊？这是历史历代以来最大的王啊！你会发现，他们拿块布。照着耶稣的头打他，所以打开说：“哎，你是先知，猜猜我们谁打你？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描写？对，但是你不要忘记哦，他真的是先知哦，他们在捉弄他，讽刺他，嘲笑他。你以为你是先知吗？我打你看看，你认得说，如果你是真先知，你一定知道。你明白这个？圣经在演绎，圣经在描写这个场景吗？他真的是先知哦。”人世间最大的先知来审问他，但是他审问的是最大的先知哦，大祭司来审问他，所以他能明白耶稣的身份吗？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被人戴上荆棘冠冕，我们可能被人披上所谓的尊贵的服装，世界都来嘲弄我们、嘲笑我们，所以说啊，你是犹太的王，像描写耶稣一样，但是我们真的是哦。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说这幅图画，实际上今天是那一个我，那一个你，是否真实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身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真实的身份，你知道你是谁吗？我们常常看见。有些教会比较所谓的互动啊，比如来大家都起来啊，你告诉对方说你是在基督里最为荣美的啊，你是我对你是在基督里最为荣美的啊，大家说哈哈一笑就坐下了啊。你有的来到一个教会啊，大家都站起来，你是对方说你是天上君王的王子，你对那个姐妹说你是天上君王的公主啊，坐啊，轰轰轰轰啊，一片轰轰声，一片混乱声，站起来坐下。我不会反对这样的游戏，但这不是游戏。你明白这说什么吗？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神已经赐予你的。所以当他们在做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吃开了。我就在观察，你注意啊，如果你真的是王子，哈哈，你是王子啦，会不会这样说？会不会这样说？敢不敢这样说？当然你也是王子了。后来突然发觉变成了一场游戏，甚至变成了一场闹剧，变成一场游戏。为什么？因为说的人只是听讲的人说的，他没有从神的话中，更没有从圣灵中认识到他是谁，对方是谁。弟兄姐妹， 当真的当我们去思想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好像这件事遥远了，很遥远，对不对？罗马书告诉我们，你在等候那个身份的什么显现，不是到来，不是你没有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互相尊重啊，互相尊重啊，真的打心底里去爱着敬重对方的时候，是真的把他当作天上皇帝的公主王子，而不是一个游戏，更不是一场闹剧。这是一场非常严肃的一个身份的认定和宣告，而这种身份的认定和宣告是基于一个人的什么信心。世界上的人绝对不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用对耶稣的方式也来对你、对我、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这世界、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会用这种方式来什么？来否定你们的身份，来甚至来捉弄你们，来嘲笑你们，使你们自可怕的地方不在这里，可怕的地方在于使你们自己也丧失这个什么。以为无论你认识不认到这一点，你都疏忽了你自己是谁。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一种身份认定的时候，注意了啊，当你有这样一种身份认定的时候，无论今天在教会，无论今天你的家庭，两个所谓我们今天基督徒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场合，或者来到一个单位里，当你坐在众人面前，或者站在众人面前，甚至在文革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前辈都站在批斗的台前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是极其刚强的。啊，有一个老弟兄，当他讲到是中，当文革中被判为宗教反革命分子的时候，而且为了羞辱他，让他举一块牌子，我是宗教反革命分子。他说每天我扛这个牌子很自豪的就站在马路中间，因为对方要求他站在马路中间啊，他举着这个牌子很自信。当文革中在温州有一些姐妹被剃鸳鸯头的时候，他们一段头发被剃掉了啊，你的姐妹在这个地方极其羞辱，我知道如果把你的头发剃成一半是不是很羞辱啊，就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极其羞辱。但是那些姐妹啊，这个很自然的出去，因为姐妹要出去买菜啊，在家里烧饭，在有的时候要出去洗衣服啊，这些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很端庄的自然的出去，自然的出去。当我们读这些见证的时候，背后的那个力量是什么？来自于对身份的认定，来自于对自己的身份的确定，我是神的儿女，世界不信任我们没有关系，有一天世界会看到，会他们甚至也会确定我们这个身份，到主再来的时候，等到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所以你就真的就会发觉，无论在教会的内部，在婚姻的家庭的里面，在单位的里面，你就自然而然的活出了生命的见证。那个人和别人不一样，那个人究竟是谁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就来说，哎呀，他们单位有个年轻人真的不一样，刚刚进单位，那个部门经理怎么威胁他都不怕的啊，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在乎的，哎呀，这个就当时呢，这个孩子年轻人非常认真的工作啊，努力的学习一切的技巧，一切的啊管理，无论从框架的系统性的，无论从细节性的，他都非常认真的在学，一直在学，一直很努力在学。但是呢，领导要拉拢他他不在乎，领导要欺负他他不在乎，领导给他多不在乎，他做的多，他领导故意欺负他不给他，给他少他也不在乎。有一天他说，啊，我们明白了，今天这个人的身份被揭露了，秘密 谜底被解开了，原来那个人是老板的儿子。你明白吗？将来他在国外留学回来，将来继承父业，他要成为这个工厂的主人啊，老大。所以他就现在在来到了地方，对每一个环节都要熟悉。那个部门经理怎么对他，他在乎啊？很张在乎的是那个部门的经理。所以今天当教会遭受逼迫患难，哪怕有一天我们完全被打散，因为种种缘故，不是我们不愿意哦，环境的缘故，我们没有任何地方，但是我们仍然会找到我们熟悉的人，有聚集，有敬拜，仍然我们会努力的传扬那个福音。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你看到我一直说这个教会是神的，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是天父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对教会保护，我们都会教会爱护。这个爱护和保护不但表达在逼迫的时候，我昨天就讲那是个短暂的时间啊，就是罗马帝国对初代基督教逼迫也是断断续续的，不是连续三百年的啊，是断断续续的，有松有缓的，也是一个短暂，那是一个，因此那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但是在平时每一天的主日，每一个的主日，每一天的属灵的灵修，每一个小组的聚会，每一次祷告，你如何去处理，如何去看待这样的季节？你是把这个家看作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当然是上帝的。你是把自己认定为这个家的主人，还是成为这个家的客人？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啊！因此，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尾声的时候，仍然离不开你是神的儿子这一个根本，这一个根本，这是根本。我们对这种身份认定的无知和对身定认分的缺陷，实际上就是教会软弱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教会软弱的根本原因。所以你会发觉吧，教会软弱是什么？不是在乎我们在座各个人的所谓的意志，也不在乎我们各个人所谓的品行。哎呦，我这个人啊，这个品格很好了。什么叫品格很好？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很好，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宽容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担当的。对对对，我们为这样的人感谢主，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的兴旺和新复兴，就绝对不是由那个人的亚当来的所谓的美德和生命来决定的。一个真正的教会的复兴，一个真正教会的刚强，一个真正的教会被建立，是基于在这里，在这里，他认定自己是谁。所以我不用多举例，我可以想象各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所以在座的各位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真的是一个认定自己为和平教会的信徒，你就会少说埋怨的话，多说积极的话，你就会很真实的，不能有意无意的维持这个家的稳定和发展。你就会有意无意的很真实的在神的国度中去知道自己当说什么，当行什么，当说什么，当行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家庭啊，我们的父亲在这里，我们的母亲也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哇，如果有人说我父亲和母亲，我得很气，对不对？对不对？那我就无形中会维持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很相似的弟兄姐妹啊。那如果这样，教会有没有闲话？教会有没有那种对自己弟兄姐妹的，哪怕是真实的一些事、一些话，就会不说了？这不是隐藏罪恶，而是遮彼此遮盖，互相认定对方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因此不用说了，真的，这实际上很确定的。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你不能忘记你是谁。 好，这是讲到一个认定，一个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对自我身份的一个确定，而且真的是等候着那个身份的什么显现。我们注意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教会，有一天有人要逼迫我们的教会啊，这是神的教会，对不对？对，但也是我们的教会。有一天我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圣经描写那个世界是弯曲背面，一点都不夸张的啊，而且呢应该那个趋势是越来越弯曲背面，描写这个弯曲，我却要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界里成为什么一个刚强正直公义的人，用一句通俗的我们中国的话说，我却是一朵出污泥淤泥而不染的什么莲花，我就是那朵出污泥而不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哇，在一个谎言连连的社会里啊，我却要成为一个什么讲真话的人。哦，特别如果我是做生意的话，我真的跟你说很难很难，在一个普世都买假货的地方，我却一定亏本，我都要买真货。你能活多久？你能持守多久？你能持守多久？但是之所以我能持守，是因为我始终不忘记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当然下面还有一节圣灵帮助我们，有没有啊？我这个先不谈圣灵帮助我们啊，现在先不谈圣灵。所以当你我思想这一幅图画的时候，描写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盼望主的再来？会不会？会不会？所以你看啊，你看，你看，真的心里叹息，等候着神的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的那一刻的来到。所以我又倒过来问你，盼望主来吗？你盼望回家吗？你明白我问你这问题的分量了吧？对，如果真的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哎呀，跟遗嘱在一起很开心的，喝着酒唱着歌啊，随后呢，哇，这个一起玩一起唱啊，吃着烤肉，如果随后呢一起随波逐流，他们就认定你为他们的朋友，认定你为他们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拒绝，就很麻烦。所以有的时候在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啊，在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在外邦人就做外邦人。圣经没有说去赌博的人就一起赌博，去淫乱的一起去，就和他们才会一样，没有啊。文化上的相同不是罪恶上的相同啊，对不对？文化上的相合不是罪恶上相同啊。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度到什么地步是合适的，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好，这是另外一个可能视角上去看这个问题。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在单位里廉政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在财务在做账上是不做假账的人，你怎么活下去？你怎么活下去？我们总是会体恤一些人的软弱，对，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当我们很真实的看见，不看这来看神的需要，神叫我们做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啊，特别是当我们不断的信主，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成长之后，我们还有多少借口可以去过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生活？有好多的时候，当我你一起坐在这里思想这些话的时候，哎呀，你要得着他们嘛，所以就要和他们在一起嘛。有的时候这些话就会成为我们可以继续沉溺犯罪、继续堕落和他们在一起的借口，一些借口。所以当你是这样一个人，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这世界的良心，一个真正的神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被这个被在圣经中被称为世界上的光。什么意思？ 黑暗的了，但是那盏灯点亮的时候是驱除黑暗的，那盏灯点亮的时候是证明黑暗的。所以约翰福音很清楚的说，光不喜欢暗，有没有？光不喜欢暗，哦，暗也不喜欢什么光，所以他们就拒绝什么救光。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为是恶的，因为你证了，你来到我中间，证明了我是什么？我是黑暗的。当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刚刚去的时候，跟他们关系啊都很好啊，称兄道弟。哎呀，因为啊，过去我们都认识。哎呀，你来了，但是所以呢，他们呢聚在一起啊，我也跟他们坐在一起。后来坐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黄色的笑话，很多邪恶的事情发生啊，坐在一起就是抽烟啊，等会晚上一起去喝酒，喝完酒以后就到那个不该去的地方去了。但是你没办法和他待在一起，那是好。那一次呢，上班去上班，我真的愿意谦卑温柔和他们住在一起啊，一起去食堂吃饭，诸如此类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很认真的继续在工作，所以我真的可以这样说，很夸口的说啊，那里的业绩我一直失业了。但是后来突然发觉。不对了，慢慢被疏远，慢慢被隔离，慢慢伤害你。我讲浪费，我就什么话就什么来了，我听得懂，但是默然无声，继续默默的做我一个人做的事。所以，当你真的会发觉，真的当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活在这样一种被孤立的时代，孤立的成为一个孤家寡人，啊，众人会攻击你。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可能日子会过得非常的艰难，如果要持守上帝的信仰的话，几乎活不下去啊！你不要逃避，因为上帝命令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这群人的什么光，是那一盏灯，要照亮这黑暗的世界，让人们认到在黑暗的世界里仍然有光明，在一个极其邪恶的社会中仍然有一股清流。但是对于你来说，你愿意了，你会不会说，主啊，愿你再来，主啊，愿你快来。所以你真的当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前书结束的时候啊，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结束的时候啊，那个作者啊就说啊，主必要来，他就说主必要来啊。当启示录说愿主什么再来，主必再来啊。那个亚兰文就是拿哈纳撒啊，那个作者就突然说拿哈纳撒，主必再来。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会思想？我真的有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当我问你，你盼望主来吗？盼望。为什么盼望？主来了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盼望？因为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世界上，我们有太多的苦难，我们几乎活不下去，我们几乎活不下去，我们太被窒息了，但是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靠着主的恩典还活着，还进行着。所以这是什么路？这是十字架的路。这是什么路？这是不好走的路。在一个极其糟糕、极其糟粕的环境中，我们仍然需要敬畏上帝。这实际上真的是希伯来书的一个题目。希伯来书的一个题目。讲到教会遭受逼迫，讲到人财产被充公，你是想我们在座各位房子被充公了，家里的财产被抢夺了啊，我们的存款被没收了，于是我们背上一个包袱，带着必须的仅存的一点点的所谓的行李，就是一个包袱，走啊走啊，从上海走到另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我们又拒绝，而圣经却说，而那个牧者啊，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强烈的警告我们，严肃的警告我们， 你们必须敬畏上帝，并平时更加严厉的警告我们，因为在这种患难中我们有懈怠了。哎呀，何必呢？他要我放弃的也不多，但他要我放弃不多的恰恰是基督教中的核心的原则，核心的价值观。如果我放弃他，用圣经的话说，好似那个雅各的哥哥叫什么以扫，好似那以扫一碗红头汤卖了长子的什么名分。什么叫一碗红头汤？一碗红头汤是多少钱？我问一下，我们中间张弟兄啊，或者李姐妹，我问你，你家有没有房子啊？有的。那么你家这套房子可以换多少碗红豆汤啊？这，哪有这样问的？这红豆汤用这样就吃头汤啊，好不好？那这些房子可以换多少碗红豆汤吃头汤？是个神经病啊！但是你注意了。当以扫打猎回来，我没打过猎，但我至少走过山路。打猎回来又累又饿又渴，用我们宁波人的话来说啊，最好来一碗汤汤水水的，能喝一喝，好不好？哇，那最舒服了。那碗红豆汤对以扫来说重要吧？很重要，但很重要，因为喝下去一个字爽。没有煎熬，但是问题是没有这碗红豆汤，以扫会不会死？
不会。
但是一定要有这碗红豆汤。我告诉你，今天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一碗红豆汤。我不否定那位红汤汤对我们的诱惑。我们是，你是想啊，哇，我现在跑了10公里，跑到这里，早饭没吃。好，跑到这里你会怎么样？又累又饿又渴。哇，这次有人端上了一碗红豆汤，那是太美了。我不否定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甚至也不否定世界的美好，我不否定这一切，我们的需要，我的需要，你知道这对我多重要吗？我的需要，我们不否定。真的，哎呀，世界邪恶，世界丑陋的不得了，那不是指自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一点都不否定它的对我们的好处，对我们的诱惑，对我们的影响力，对我们的重要性等等诸如此类。但是你知道你是谁吗？但你知道你的天父为你预备了什么吗？当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你会不会为这些身份去换，用这些身份去换一碗什么红豆汤？这就是今天你我的选择，这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和我的什么选择。神尊重我们的选择，神尊重我们的选择，神爱我们，神真的爱我们。所以他有的时候就许可一些苦难心机，许可一些逼迫心机。我真的再说一句话，甚至于很多的苦难是撒旦恶者的攻击，但是他肯定是在神的什么许可之中，甚至于他完全是在神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我，目的是让你不贪爱这碗红豆汤。这好像什么？好像我跑了10公里跑到这里，哎呀，你端了碗红豆汤，还是冰镇过的啊，我捧在手里，哦，太好了，不是有人把他打了，我一定恨死那个打我的了。我愿意拿我的长子名分去换，突然被你打了。我告诉你，打翻那碗红豆汤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爱，是保护，是帮助。我50多岁，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年轻人。我从17岁18岁信主，当我50多岁回过头来啊，还没老年痴呆，回过头来看我整个走过的人生，我真的跪在主面前感谢神，他好多次打翻那碗红豆汤，打翻我的那碗红豆汤， 好多次无数次我要去出卖我自己的长子，但是神硬要含他一个。走到今天，我对神说，我感谢你，感谢你打翻那碗红豆汤，感谢你打翻那碗热豆汤，真的他的恩膏领导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全能的保守之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在做着艰难的选择。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人，他就切迫着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啊，切望等候着那一天的来到。求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很真的很真的成了那个盼望。但是请你注意，那个盼望，主啊，我渴望你的再来，渴望新天新地的来到，渴望神儿子名分的那个身份的显明，渴望身体的得赎。但是那种渴望不会无故无缘生出来的。你若不渴，你不会要求喝；你若不饿，你不会要求吃；你若不是饿竭了渴竭了，你不会对那个水对那个粮食的那个什么食物的那个什么啊追求。求神真的让我们在基督里渴起来，让我们在基督里真的饿起来，使我们渴慕上帝的供应，使我们渴慕主的再来，渴慕主的再来。求神真的祝福他的话了。